罗马书第八章。因此，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因为赐人生命之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获得自由，脱离了罪与死的律。律法因为人性软弱而无法成就的事，上帝亲自成就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和罪人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做了赎罪祭，废掉了罪的权势，使律法公义的要求实现在我们这些不随从罪恶本性，只随从圣灵而活的人身上。随从罪恶本性的人顾念罪恶本性的事，但随从圣灵的人顾念圣灵的事。顾念罪恶本性的人结局是死亡，但顾念圣灵的人却有生命和平安。因为顾念罪恶本性的人与上帝为敌，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无力服从，所以受罪恶本性控制的人无法令上帝喜悦。但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再受制于罪恶的本性，而是受圣灵管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虽然因罪恶而死亡，灵魂却因上帝所赐的义而活着。如果使耶稣复活之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必见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终有一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姐妹，这样看来，我们不必随从罪恶本性活着。你们若随从罪恶本性活着，必定死亡，但若靠着圣灵除去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因为凡有上帝的圣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接受的圣灵不是使你们做奴隶仍旧害怕，而是使你们做儿子，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亲。圣灵亲自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然我们是儿女，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后嗣，并且与基督同作后嗣。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所受的痛苦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受造之物正热切等候上帝众子的显现，因为受造之物处在虚空之下，并非出于情愿，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不过受造之物仍然盼望脱离衰亡之律的奴役，享受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至今都在呻吟，如同经历分娩之痛。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首先得到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热切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我们得救的人有这个盼望，不过看见盼望的根本不算盼望，因为谁会盼望已经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尚未看见的，就会忍耐等候。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洞悉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祷。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爱上帝，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益处。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众多弟兄中成为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也呼召他们；他所呼召的人，他也称他们为义人；他称为义人的，他也使他们得荣耀。对于这些事，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与我们对抗？上帝既然连自己的儿子也不顾惜，让他为我们牺牲，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呢？谁能指控上帝拣选的人呢？上帝已经称他们为义人了，谁能定他们有罪呢？基督耶稣已经替他们死了，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迫害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正如圣经上说，为了你我们终日出生入死，被视为待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天之上的，是大地深处的，或是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主基督耶稣里赐下的爱分离。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帮助我们在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坚持到今天哈。我们会在看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之后呢，我们就暂时停下哈，然后继续学习其他的书籍。但倘若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那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鼓励到你。那同时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到我们的网页上看看哈，因为我们一直从罗马书的第一章一直看到现在。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在第七章，就是上个主日我们在看的时候，他在尤其第七章的25节，他这样子说啊，记得吗？保罗他不是与这个罪在身体里头征战吗？然后他说，我真是苦啊，24节哈，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死亡，被死亡就是控制的身体呢？他的结论是在七章的25节，感谢上帝，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了我。那今天呢，来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他为何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哈，或者为何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我们看到说，我们与这个耶稣基督我们与这个罪征战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确实拯救我们，来脱离就是被死亡控制的这个身体。那在哪三方面呢？我可以就是简单的说，来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借着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赎罪祭，他废掉了这个罪的权势，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借着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就是有圣灵的同在哈。最后呢，就是将来必得复活的这个身体，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以来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三点啊，这主要就是这三点这个内容。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就是上帝是怎样废掉就是这个罪哈，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我让大家看一下，在3-4节，我们看到说，上帝他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人，成为和罪人一样哈，有血有肉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就是道成肉身。然后通过他道成肉身，就是做了我们赎罪祭，来废掉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权势。在这之前呢，保罗已经在三章里面哈，罗马书的第三章已经有略略提到了，对不对？他在3-24到25节这样子说，尤其25节，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能够借着相信耶稣他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就类似我们今天为一起领受这个圣餐，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哈。我们知道说，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呢，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这个宝血，他挪去了上帝在罪人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烈怒。那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上帝借着主耶稣做了我们赎罪祭，这是一次性的哈，就耶稣只要就是道成肉身死一次就足够了哈。也就是说，借着耶稣的这个赎罪祭呢，他要拯救我们过去啊，脱离住过去这个犯下的这个罪，或者他一次过的这个赎罪祭呢，也是为我们现在仍然在犯的这个罪恶。他所就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呢，也要成为我们将来犯下的这些罪来带来赦免哈。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八章的第一节这样子说哈，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感谢主啊，这是多美好的一个消息啊！无论是之前的罪，或者现阶段你正在挣扎的以罪的这个征战哈，或者将来你要犯下的罪，这一切的罪，因为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不被定罪啊。那就是说啊，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在他里头啊，不要离开他，即使我们人在这个身体里头与罪征战，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确信上帝他必听我们的这个认罪的祷告，他必定会听我们的悔改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他会宽恕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因此呢能够废掉罪的这个权势。罪得赦免的唯一一个途径呢，就是来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一个需要在上帝他的怜悯跟恩典下被赦罪的一个人。所以愿主能够继续帮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哦，弟兄姐妹，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在他里面来谦卑自己。那上帝不仅是让这个主耶稣做了我们的这个赎罪祭呢，废掉了这个罪的权势，他也差遣了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头。那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哈，上帝让圣灵来内住我们身上，住在这个仍有罪的这个身体里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不是吗？想想哦，这位圣洁、这位公义的上帝，那同时也是在形容这个圣灵啊，他并没有等到我们完全无罪了、完全圣洁了，他才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哈。不不不，圣洁公义的上帝是在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相信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跟随他之后，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正因为上帝的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就是与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罪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了更大的一个张力了，对不对？就像在罗马书八章的五到八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哈。比如说你看到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里头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在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罪和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他们是背道而驰的两种势力啊，对不对？它是在我们身上带来就是有两股这个敌对的一个势力。在这个身体里头，同样一个身体，我们可以随从或者顾念罪恶的本性，又或者呢，我们能够随从跟顾念这个圣灵，因为圣灵今天就内住在我们里头了。而这两种这个情况呢，带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在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告诉我们，那些顾念罪恶本性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死亡。但是顾念圣灵的人却是有生命还有平安啊。最终只有那些随从圣灵而活的人呢，才能够顺从上帝的律法，而且所做的一件事所做的一切事啊，都能够让这位上帝来喜悦。那想想啊，这个随从跟顾念圣灵的而活的是什么意思呢？来随从、来顾念圣灵而活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呢？那之前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其实有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了，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说，一个随从跟一个顾念圣灵的人，他会越来越喜欢上帝的律法。就像在七章的二十二节里面他这样子说哈，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喜爱上帝的律。但是因为罪呢，我们会在这个身体里头经历许许多多的挣扎。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中不就让我们看到吗？比如说在七章的第五十五节，他这样子说，我愿意做的，但是我做不到。或者十八节，我有行善的心愿，但却没有行善的能力。二十三节，我发觉在我身体里头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来作战，使我被俘虏了，使我服从身体内犯罪的这个律。二十五节，我的内心服从上帝的律法，但我罪恶的本性却服从犯罪的律。所以保罗在七章里面他所描述的是一个里头有圣灵的人，生命有圣灵的人，但是呢却仍然跟罪征战的一个人。但尽管与罪的这个征战是何等的激烈，我们仍然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哈，因为我们喜爱就是并顺服并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我们希望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能够叫上帝来喜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圣灵内住哈，一个随从、一个顾念圣灵的人，他的一个生命。那感谢主啊，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所开始的这个善工，就是让这个圣灵内住我们这个生命啊。他开始的这个善工呢，他会必定完成，就带来一个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有他赐下的这个圣灵内住我们里面来成就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在罗马书的八章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里头啊。我们知道说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啊。那如果上帝的灵不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够来属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在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啊。 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哈，倘若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身上没有圣灵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说方言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要让他们就是让你就是开始以为说圣灵真的不住在我里头了哈。不是，只要你是信靠耶稣的人，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钉死，你相信他的宝血能够带来你的赦罪，你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了，好不好？保罗在第九节这样子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再受制于这个罪恶的本性，而是受圣灵的管理了。人若没有圣灵，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倘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我们就有这个上帝的圣灵了。那因此呢，在我们身体里头，一方面有死亡，但是呢也有生命，对不对？这个身体因为罪会死哈，与此同时，因为有内住的圣灵，我们有了生命。圣灵的内住呢，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变。比如说，我们会越来越渴慕，愿意来听跟随跟从上帝的话啊，越来越顺服他的旨意，而且在凡事上，你会想到怎么样来取悦上帝哈，怎么样来行他所喜悦的事。哎，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呢，只有内住的圣灵能够带来啊。圣灵住在信徒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来帮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啊。在我们每一个在我们身体里头每一天每一日与罪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呢，帮助我们来跟随主的每一天越来越随从，越来越顾念这位圣灵啊。那然而在我们身体里头与罪的这个征战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保罗告诉我们，终有一天这样子的一个征战会结束哦。就像他在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样啊，他说使耶稣基督复活之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啊，使你们终有一死的身体活过来。终有一天啊，终有一天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圣灵，他也会赐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生命啊。当然保罗指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复活，得来永生复活的这个生命啊。当我们得复活身体之后呢，一切在这个身体里头我们与罪的这个征战啊，必定要成为过去啊。很难想象，对不对啊？因为每一天我们醒过来就是得罪上帝，对不对啊？无论是思想言语或者是行为啊。但是终有一天，当这个身体得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与罪的这个征战将会成为过去啊。但那一日临到之前呢，我要提醒大家弟兄姐妹，这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今天现在就住在你里面。每个信主跟跟随耶稣基督里面基督的人呢，我们里面确实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啊。因此呢，我们有圣灵的这个大能跟帮助，来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彼此的来鼓励哈，因为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与罪征战的时候呢，我想就是常常的来彼此提醒哈，我们确实有一位大有能力、一位可靠的一个盟友。而且这位盟友呢，他离我们不远，因为他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哈，他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呢，我知道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灰心丧气哈，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疲惫啊，因为老想改的一些坏习惯改不掉哈。不要放弃，因为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一切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仇敌都来得强啊。让我们就是继续的依靠这位上帝，借着内住的这位圣灵，可靠的盟友啊，大有能力的复活的这个圣灵，领受从上面上头来的这个能力，与罪来征战啊。那同时呢，这位内住的圣灵，他其实也确定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啊。那在这里我觉得这个身份很重要，对不对？他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有内住的圣灵，他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份，这就是保罗在十二到十七节里面让我们看清楚的。再比如说第十四节这样子说，凡有上帝的圣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你有了新的身份了，你是上帝的儿女。第十五节，你们接受这个圣灵不是使你们做奴隶让人害怕，而是使你们做儿子，当然儿子也包括女儿了，所以儿女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亲。看到吗？新的身份。那倘若你之前听到，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不对？保罗在那里呢，罗马书的第六章让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可以是用一个主人跟奴仆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主仆的一个关系啊。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我们要么是做罪的奴仆，对不对？要么就是做上帝做义的奴仆。这是保罗在第六章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的。那当然来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除了这个主仆关系之外呢，还有就是父与孩子的关系啊。感谢主啊，就像在十二到十七节里面保罗让我们看到的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要你常常，我要你不要忘记这个身份啊，你我是上帝的儿女啊，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而且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呢，有别于就是叫我们害怕或者奴役的这个灵啊，我们乃是领受了做儿女名分的这个灵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称这位上帝为阿爸父了。其实在原文里头，这个阿爸父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哈。哎，想想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跑到你面前哈，给你拥抱，哎，那种称呼，那种感觉哈，阿爸父。内住我们的这个圣灵呢，他见证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地位啊。我们确实成了上帝的儿女，因此与主耶稣基督一样哈，同作后嗣。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你想想哈，想想罗马书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一开始哈，我们曾是上帝的仇敌，对不对？我们曾经都是活在上帝公义他的烈怒底下。他的书信哈，保罗的书信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烈怒的对象，对不对？一点指望都没有的一个罪人。但现在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和好了。那是保罗在第五章里面挺适用的哈。来到这里呢，告诉我们借着内住的圣灵，我们可以称上帝阿爸父了，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越来越明白哈，或者越来越更深的去经历跟体会我们与主与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这必定要激励我们，给予我们动力哈，正确的动力啊，来活出圣灵的一个样式哈。我们会持着就是正确的一个心态呢，去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了哈，来顺从，来顾念圣灵，来竭力去制止身体里头的罪恶。我们做这一切呢，不是出于恐惧啦，不不不，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在凡事上来取悦这位上帝，取悦在天上的这位阿爸父哈。就像做小孩子一样，对不对哈？他们想做什么呢？小孩子，他们不是要让做父母的能够喜悦吗？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要避免受到惩罚，但我知道很多时候是这个原因哈。但更多时候呢，他们在服从的原因更是要让父母脸上能够露出那赞许的笑容，是不是？我希望这形容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了啊。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的努力去取悦在地上的父母，弟兄姐妹，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又更要去取悦在天上的这位父上帝吗？我们努力去顺服并且去取悦这位上帝，不就是要让他脸上能够露出那赞许的笑容吗？想想哦，你更多的去经历去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在所做的事情上不是出于恐惧了， 而是自愿、愿意、喜乐的去做了，因为你要让这位上帝能够露出那赞许的笑容。那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与罪的这个征战呢，是抱着盼望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将来要得这个复活。那我们看到在18节到25节里面，保罗就更多的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保罗在18节里面这样子形容，他说现在呢，我们所受的这个痛苦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相比呢，简直微不足道。那我想问一下，说保罗在18节里面所形容的现在我们所受的痛苦，他在说什么呢？我觉得在这里可能要了解两点，现在跟这个痛苦。那保罗在这里所写的这个现在呢，指的就是这个末世了，好吧，这个末世哈，不是单单今天了呀，这个末世哈。那末世是什么意思呢？末世的意思就是说，从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就是道成肉身那一刻哈，当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的时候呢，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他被钉死，3天后复活回到父那里哈，而将来要再来的时候 OK。 所以再重复一下哈，从上帝差遣他自己的儿子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将来他荣耀在显现那一天，这整个时间段哈，就是圣经里头常常所说的末世了。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说的现在我们所受的痛苦哈，这个现在呢，是指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末世了。没有比将来耶稣再来这个事情更加伟大了哈，对不对？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头。那保罗说现在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痛苦呢，与将来的身体就是得赎的这个荣耀相比呢，简直微不足道。保罗他所形容的这个痛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是一直在看罗马书的话呢， 他至少提到两个方面，对不对？两个方面，就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中一个痛苦啊，就是来自我们与这个身体里头的罪征战的一个苦楚，对不对？那记得吗？保罗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在第7章的24节里面这样子说哈，他说我真是苦啊。而为什么他真是苦呢？因为他在第7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与罪征战的那个带来的苦楚，对不对？那是其中一个苦楚了哈。那另外一种苦楚呢，就是来自我们生活的一个败坏的世界里头。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头，就像20节里面保罗形容的这个受造之物处在虚空之下所带来的苦楚。但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痛苦呢还来自另外一个地方。保罗没有在这里详细的说，但是他有略略提到哈，我所谓的苦楚呢，另外一个苦楚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跟随他之后呢，我们所经历的这个迫害哈，就是所谓的逼迫了。那我说保罗在8章里面有略略提到哈，为什么呢？因为在8章哈，等会你翻到8章的36节，他有提到这一点，对不对？他说正如圣经上说哈，为了你，但是为了就是这些基督徒哈，在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为了你，我们终日出生入死啊，被视为待宰的羊哈。那保罗在那里指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使徒，跟所有跟他一起同工的使徒，还有所有跟他一起同工的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痛苦可以来自3方面，对不对？一方面呢，就是与罪征战带来痛苦，保罗他所说的苦楚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看的8章里头所描述的，因为受造之物处在虚空之下所带来的苦楚。那另外呢，就是因为相信耶稣经历的这个逼迫跟患难啊。那我在想说，倘若你要多了解这第三方面的这个苦楚的话呢，保罗的书信里头都有写哈，无论是腓立比书啦，或者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啦，都有哈，哥林多前书啦，这些都有提到哈。那我们现在呢，来了解一下好不好？保罗在21节里面呢，他进一步的来形容，就是处在这个虚空下的一个苦楚哈，就是说这个受造之物，他现在今天活在就是衰亡 的律的一个一个奴役哈，意思就是说受造之物呢受到死亡跟败坏的一个捆绑哈。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自从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哈，就当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是背逆上帝的旨意，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之后呢，我们看到说罪就进到这个世界里头了，对不对？而接踵而来的呢就是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就是腐朽了，对不对？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啊，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这个命运，对不对？死亡跟腐朽啊，这就是保罗在二十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个虚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每个阶段，无论是从出生到死亡啊，我们在整个人生的阶段里头，我们所渴望成就的一切，我们努力去完成跟实现的一些梦想啊，都在死亡跟腐朽的阴影下进行的，你们注意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包括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啊。因此呢，在这个末世里头，我们都会遭受虚空所带来的这个痛苦。但这不会是一个最终的结束。保罗提醒我们，因为有将来必显现的这个荣耀，对不对？我再提醒大家，十八节保罗这样子说，我们为现在所受的这个痛苦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所以不会是一个结束啊，就是虚空带来的苦楚不会是一个结束。因此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虚空下，因此呢，虽然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经历了死亡、败坏跟腐朽，但是我们是抱着盼望去面对的啊。这必显明的这个荣耀呢是一个美好的消息，对不对？因为这个荣耀呢将扭转现在世代的这个死亡跟败坏。二十一节里头啊，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届时就是这一切受造之物将从腐朽或者朽坏的这个捆绑中得到释放，这个受造之物呢将分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啊。二十二节保罗就使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方面哈。我相信就是在我们当中所有就是曾经怀胎还有生育的姐妹哈，都能够就是感同身受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就像一位就是临盆的这个妇女一样哈，孕妇一样哈，会经历就是分娩的那个痛楚啊。我知道说那个我知道了，因为我是听我太太说的哈，这个阵痛呢是会越来越接近，而且会越来越剧烈，对不对哈？然后最终呢，当这个孩子就是要通过或者经过那个产道的时候哈，那是最辛苦的啊。但孩子终于平安诞生了，来到这个世界了。我还想那个做母亲的哈，当他抱着孩子的那种喜乐，叫之前所经历的这些分娩之痛啊，显得有点遥远了，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而且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说这在我们当中的姐妹啊，倘若你就是曾经怀胎而且就是生育，那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啊。所以这也是我听来的了哈，听我太太说的哈。所以可以问问一下这些弟兄这些姐妹哈，是否是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但二十二节里面同样哈，我们看到说保罗告诉我们，一切受造之物至今都在呻吟啊，就像一位临盆的这个孕妇一样哈。但是这个呻吟之后呢，这个孩子就必定诞生了，对不对？那当然保罗在二十二节里面形容的不是那个孩子了哈，不是那个婴孩，而是二十三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些身体的救赎，上帝儿女身体的复活。谁能够明白跟真正体会受造之物正在经历的这个叹息呢？ 谁能够真正的就是了解这个受造之物啊，在虚空下所发出的声音呢？我们能够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啊。二十三节，我们这些首先得到圣灵的人，我们也在心里头来叹息啊，因为都在热切，都在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啊。当然指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救赎，身体的复活了。我们如今还在叹息，因为我们身体还未得到救赎。我们今天还仍在呻吟，因为身体还未得到复活。我们与上帝同得荣耀的盼望仍然还没有落实。因此呢，保罗告诉我们，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彼此的来激发彼此的勉励啊，我们要忍耐等候，好不好？那感谢主哈，我们的天父他没有在我们忍耐等候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呢撇下我们独自去叹息跟等候哈，他没有，就是在我们的叹息里头，父上帝他也赐给我们的帮助哈，他借着内住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26到27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点，注意到保罗在26节里面形容哈，他再一次的形容我们是软弱的。我不大清楚你还记得他第一次形容我们软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吗？在第5章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一点事情都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那个软弱，对不对？但你们注意到说保罗在26节在这里哈，8章的26节再一次的形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哈，在哪一方面软弱呢？26节告诉我们，我们软弱是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体里头与罪恶的征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一切受造之物所面对的死亡、败坏的辖制跟捆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按着上帝的旨意来祷告，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了。那我在想，这应该是每一天我们经历的，尤其来到这个末世这个时代啊。比如说我们每天在新闻上看到很多报道，对不对？读到有关就是死亡跟衰败的时候，有疾病，有战争，有自然界的灾害，一切的邪恶，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去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祈求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形容的我们的软弱。但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内住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他能够帮助我们。26节告诉我们，圣灵会亲自的用说不出来的这个叹息来替我们祈求。但这个叹息从哪里来呢？可能祷告不一定是发声的，有时候是从心里头发出的那个声音，很深的。你要知道，可能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对不对？这哈拿哈，哈拿他是打从心里头叹息的。在心里头，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向他来祷告跟祈求。27节，那位洞悉人心的这位上帝呢，他知道圣灵的意识，对不对？会照着圣灵的意思来帮助我们祷告。那因为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因此呢这个圣灵就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来祈求啊。那我在想哈，我们是怎么才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你认为就是当这个洞悉哈，洞察我们的这位上帝哈，或者内住我们的圣灵哈，他从哪里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不就是通过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吗？确实哈，借着圣经啊，我们越熟悉上帝的话语的话，那位内住的圣灵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来向上帝祈求，不是吗？而且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的。我们知道说一切符合上帝旨意的祷告他必定应允啊。而内住我们生命的这个圣灵呢，他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啊。所以在我们与罪征战、与罪恶征战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世上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败坏的世界哈，活在这个虚空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越来越依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 按着上帝的旨意来为每一件事情来祈求，好不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到就是罗马书里头，可能我们喜欢就是互相引用的一段经文，对不对？我指的就是8章28节，对不对？里头说，我们知道上帝使万物能够互相的效力，使那些爱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按上帝按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会使用这段经文来彼此鼓励，对不对？那一般在什么时候用这段经文来彼此鼓励呢？一般时候是我在想往往我们不能够确定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使用这段经文，对不对？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上帝要怎么样去帮助你，或者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但我知道说上帝会使万事互相效益，对不对？等等等等，虽然多时候是在不确定的一个情况里头使用这段经文但我在想倘若你回去再仔细看从28到30节，你仔细看这几节经文，我们发现其实保罗是非常确定的保罗确定什么呢？保罗确定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什么旨意呢？看看在29节，上帝所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上帝必终究会使这个人得荣耀这就是上帝所他的旨意，而且他确信了所以保罗是充满着信心因为上帝所开始的这个善功，什么善功呢？预先知道的人，对不对？开始的这个善功，他也必定使这个善功圆满成功，让这个人最终得荣耀。因此呢，保罗坚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人。所以改回我们在使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好想一想他的背景然后才来好好的使用，是确信的那仔细看一看这28节在这里我就做一个结束了。我们看看这个，回到这个28节好不好？往往我们会忘记就是彼此去鼓励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关注放在哪里呢？我们把那个关注放在上帝能够使万事效力，对不对？我们一般把这个关注放在上帝能够做的事情，但是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做一件事情，我们忘记彼此去勉励去爱上帝，看到吗？再看看这个28节要说什么呢？我们知道上帝会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爱上帝，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就是去爱上帝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罗马书8章里面，我们确实有许多爱上帝的原因，不是吗？想一想今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与罪的征战，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了，上帝也叫他的圣灵内住我们了，就是这个圣灵使我们能够讨上帝喜悦来顺服他，叫那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大有能力的圣灵，他今天就住在你我里面来运行，不是吗？帮助我们去自食里头身体里头的罪恶。圣灵也向我们保证，提醒我们，我们确实了有新的这个身份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仅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更能够称呼这位父，这位上帝为阿爸父这乃是上帝赐下的权柄，不是吗？在耐心等候身体的复活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面对与罪的征战的痛苦，在经历这个败坏世界的虚空、罪恶跟死亡辖制的世界里头，内住的圣灵他能够帮助我们按着上帝的旨意来祈求。那我也想提醒大家，不只是这个圣灵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 祷告就是主耶稣8章34节主耶稣也为我们在父面前来祈求这难道不就是上帝在爱我们吗？感谢主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一切，以及将来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必带来我们的救赎、身体的复活、我们与主的荣耀同享荣耀、 同享永生。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来到最后一段经文的时候，尤其31到39节的时候，来感谢上帝，来赞美他。你好好的去看看哈，你回去好好的看一看31到39节里头哈，保罗告诉了我们上帝如何爱我们。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常常的用这段经文来提醒自己哈，来彼此勉励跟激发爱心哈，在耐心等待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那一刻，来爱主，来爱上帝，来取悦他哈，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感谢主，阿门。